好，请翻开473页。我们接着看四无碍解。那四无碍解，那哪四个？四个哈，是第一个法无碍解，第二个意无碍解，第三个持无碍解，第四个辩无碍解。所以四无碍解四个，就是法、意、持、辩啊，这四个。所以你看这边有一个意，意力，意力一切有情，有个意，有没有？意就是那个意理哈，那个理，也就是那个智慧的本体，那个。理理理，那个理义理要无碍，然后你要说法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用到持啊，要用到名言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要持无碍啊，然后你要有一些善巧，把它讲清楚，还而且有一些善巧，假如有人质疑哈、哦，或者是有人不懂啊等等，你要有一些善巧哦，能够辩无碍解。这个辩无碍解哈，周立盘陀伽我们都很熟，对不对？好，佛弟子里头有一个周立盘陀伽，周立盘陀伽是用什么出名啊？是用他的愚笨，笨到不行，笨到所有的人都放弃他，连他哥哥啊、哦，连他哥哥都要放弃他，他就绝望了啊。可是他又不肯离开那个佛的那个修行的团体嘛，就在那个地方哭泣苦苦的哀求的时候，佛就说：“哎，你哭个什么鬼啊？”他就说：“大家都不要我，要把我赶走啊！”佛说：“大家都不要你，我要你，大家都把你赶走，你来跟我住。”好，佛就留他在身边，留他在身边干什么呢？就叫他扫地、擦桌子，就给他一个扫把，叫他每天把每个精舍。别人住的金色都扫干净，把院子都扫干净。好，他就每天扫。然后他说他不是来扫地的、啊，他是来学法的、啊。佛就给他一句法：你在扫地的时候，你在除尘，你就念除尘；你在扫垢，你就念扫垢。这不会忘了吧？他学什么都忘，不管学什么他都忘。可是你现在在用扫把在扫尘，在除垢，你就念。你就念扫尘除垢或者除尘扫垢，你现在正在做这个，你就念这个总不应该忘，对不对啊、哦？他只要超过四个字，他就会忘。好，他就每天念，每天念，每天念，每天念。我想，真是可爱的人，好可爱哦，心无旁骛，就这样子，每天都在。虽然他是在扫地，其实他在一种定专注，他的心非常的专注啊。心无旁骛，非常专注的境界里头，你知道定会开会，慢慢智慧就开了。他就知道每天在这边搞做什么事情哈，其实也就是做这一件事情，就是扫尘除垢啊、哦。这个大地是每天的，不是说今天扫完明天不必扫了。你今天扫，你树叶落下来，今天扫完明天又落下来，继续要扫。我们在修行要做的事情也是像这样子，扫尘除垢，扫我们自己心里头这个落不尽的树叶啊，扫尘除垢，扫尘除垢，就这样子。几年以后，大家都不知道他已经不一样了，大家都不知道，看不出来，所以好像没有什么名嘛，大家都看不出来哦，佛其他的弟子都看不出来，只有佛看出来了。所以有一天佛就叫他去跟那个比丘尼的那个团体说法，有没有？那时候不是有一些比丘尼的团体跟着佛的这些比丘的团体哈、哦，一起修行嘛，可是是另外住嘛哈、哦，另外住。那每天佛都要派他的弟子去跟这个比丘尼的这个啊、哦，他的这些比丘尼弟子讲法嘛。那通常派去的是谁呢？舍利弗啊，须菩提啊，哦，阿难呐、啊，哦，他们最喜欢的就是阿难来。阿难，大家都知道阿难非常漂亮，可是不晓得阿难非常非常的慈悲，阿难非常非常慈悲，所以他们都非常喜欢阿难。他们假如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托谁去说相啊？都是托阿难嘛，哦，他们讲，假如有什么请求的话，都是托阿难去请求了哈、哦。好，那这一天佛要派他的弟子的时候哈、哦，佛就派 周立盘陀伽，大家都吓死了，他行啊，大家都吓死了。佛就说没有关系，叫周立盘陀伽去，周立盘陀伽自己也不敢去，所以佛就叫阿难陪他去，就叫阿难陪着周立盘陀伽一起去跟那个比丘尼，他的比丘尼弟子讲法。结果周立盘陀伽就问佛，我要讲什么啊，我只会少称足垢，我讲什么啊？佛就说没有关系，你去只要开口，你只要开口，好，这个自然就会讲下去了啊，就叫阿难陪着他就去了。去了以后，大家看这个人怪怪的，拿着一个扫把来，就在想他是不是阿难要来替我们说法嘛，对不对？阿难说法的时候，周立盘陀伽还可以顺便帮我们扫地，以为是这样啊。看到这两个人远远走来，大家都心里这样想，以为是这样。结果来了以后反而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反而是周立盘陀伽对着大家坐下来，阿难在他的旁边，然后跟大家说，今天世尊派周立盘陀伽来，就是为大家说法。大家也是一脸茫然，不知道这个安排有没有搞错啊，然后周立盘陀伽就开始了，怎么讲，就讲少尘除垢，他就说就是少尘除垢。可是他这个时候已经明白了少尘除垢真正的意思，所以他就从少尘除垢引申，就有这个法无碍、意无碍、变无碍、慈无碍。周立盘陀伽，所以修行其实最重要的是，你在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也许你会东听听西听听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自己还搞不清楚什么法对你是比较修得来的，就对你的机的是比较相应的。假如是遇到佛的话，哈，你根本不必东听听西听听啦，佛会看你的机啦，就会对你讲，就刚好契你机的法。可是现在佛不是佛事哦，现在的人讲法，我不能用我举例子，因为我根本不觉得我是。我根本不觉得，我真的是不觉得我是在有资格当你们的老师在这边，好，我不觉得。可是就是用我举例子的话，就是说我根本不知道你们的机呀，我看不出来，我没有这个能力，我完全看不出来你们的机。那假如是这样子的情形的话，我看不出来你们的机怎么办呢？有办法，不是没有办法，古大德都教过啦，乖一点就好了嘛。我既然没有办法善巧对你们的机来讲的话，我就乖一点，照着课本，好，我们用的是正果法师的课本，好，我不是很乖嘛，都是照着课本啊。好，尽量的，好，就是依着文，好，依着课本，好，依着文这样子，好，绝对不自己讲自己第六意识心分别出来的东西。我是绝对不敢的，我没有这个本事，我不敢做这种事情哦。所以像白板上引的文字或者是什么，我都是有根据的，我绝对是有根据的。哎，好，那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啊。反正这一条路前面有人走过啊，有那么多的那个办法留下来，就这样子啊。可是假如说是能够对机讲法的话，哈，法是没有什么高低的。所以佛说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只要对机，四法平等，好，无有高下。不过问题就是是不是对你的机啦，就跟我们吃药一样，药没有贵贱，对不对？好，重点是什么？能够治病。所以这周立盘陀伽是一个蛮好的例子的啦。那也同样说明一点，就是你不要一天到晚学佛学了多少年了还在啪啪照，这里听一听，那里听一听，今天天台，明天华严，后天唯识，在大后天般若，嚯，很了不起耶，很了不起耶，真的很了不起耶。很可能就是几年下来，好，在修行上面来说会一事无成，修行一定要一门深入。好，我们来解释一下哦，这里讲的法无碍、意无碍、慈无碍跟变无碍解啊，这有四个嘛，所以四个。好，第一个，什么是法无碍解？在第三行，第三行，原 能全的名句文身啊，能全什么什么东西，我们现在都是用名言，名言在诠释这个法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借助名语名言，这个名言是你的那个工具，你的能全的啊，你能全的名句文身啊的无退字，立名法无碍解。虽然我们是用名言为一个工具，要假借着名言来说法，可是这个名言你到底用什么名言，这个名言能够表你的那个智慧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啊，你不同的智慧阶层就用啊不同的名言，你理解的义理的深度完全都不同。所以名言它不只是名句文而已，假如你就是看这个字，这个名名句文，这个字完全不懂它的意思的话，那不是这里讲的能全的名句文，可以懂我的意思吗？哦，有的人就是看这些字，但是完全不懂它的意思啊，那它就变成是文字，它只是文字而已啊。可是假如你完全懂它的意思，能够消归自性，变成自己内证功夫的时候，它就不是名言，跟名言已经无关了，它就变成是智慧。就变成是离言的，我们虽然是借着名言，但是智慧是离言的，离言离开的离言的，可以懂对不对？好，哦，要消归自性，要消归自性啊，哦。好，这个法无碍解啊，哦，好，这是第一个，原能全名句文身的无退字，立名法无碍解，这个也是就是书上用的这个字叫名身。句身文身，所以有名句文身哦。那你自己不要，你假如自己随着自己的第六意识分别的话，你就会这样子看，名当然就是一个 term 一个名词，对不对？句的话就是好多名词合起来变成一个句子，已经有意思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一个句子，然后好多好多句子合起来变成一篇文章。你会认为名句文身是这样解释，名身文身，名身句身文身是这样解释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嫉妒分别，你自己的自以为是，佛法上不是这样解释，刚好相反，名是一个名相没有错，句是一个分别义没有错，但是文就是那个名所用的字叫做文，名权自性，句权差别，名句依于文，这个叫名句文身，这才是佛经上面讲名句文身。所以我们都这样，名句文名句文，好像名就是名词，句就是句子，文就是文章，那就是你的自以为是了哦。要再讲一次吗？什么叫能全的名句文身？好，名是全自性，全就是这个能全，这个全全是嘛，全是名全自性，句全差别，名句依于文，那个名句依于文，那个文才是指的那个字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啊，哦，法无碍。好，第二个义无碍啊，义无碍，原所全的义理，刚才有能全的名句文身，对不对？那他名全自性，句全差别，对不对？那个自性差别就是所全的义理，所全。既然是权势，就一定有能权，有所权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所权的义理就是这里讲的义，义无碍，义无碍，这个义无碍解的义。法无碍是能权，义无碍是能权所能权他所权的，所以他是所权，能权所权，这是相对，这是义无碍解。你用这些名句文干什么？你用这些名句文身是要表达，是要诠释一个道理。这样懂吗？所以就是一个是能权，一个是所权哦。好，下面第三个词无碍解。好，第三个啊，在第四行，原方欲言辞的无退字，这个叫做词无碍解。你看到了词无碍的时候，这个一定是后得字，你一定要去学才会。好，你说我现在开根本字了，无分别字，我是不是就会英文了？我就会意大利文了，不会，你一定要去学。好，那是后得字啊，哦，这就原方域，有没有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方言？言方域言词啊，哦，这个是词无碍解词，这种智慧。 好，第四个变无碍解，第四个第六行了，缘契合正理的无自言说啊、哦，即起此言的因就是什么定慧啦，定慧二道的无退智，这个叫做变无碍解。变无碍解是说你的言说都是符合正理的，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些符合正理的无碍的言说升起呢？它背后所依据的是什么？是定跟慧啊、哦，这个是变无碍解。这是四个无碍解，好、哦，这样知道了啊、哦。重点知道。好，下面要讲到共凡，共凡的功德，前面是为圣啊、哦，因为要和无漏慧相应，所以只有圣人才有。那下面还没有开这个无漏慧的时候哦，还是有漏的，但是有修学的缘故哦，有一些还是凡夫，还在三界之内的凡夫的话，那这个功德就叫做共凡的功德。比如说你修五戒十善，对不对？好，共这个这是共凡的功德。或者你修声闻乘，你得到出果都还没有断修惑，一品都没有断，出果都还没有修、都还没有断修惑，所以他的功德是共凡的功德，对吗？可是他真的有功德哦，他可能已经有了四净律啊，或者是什么六通啦，或者是什么东西，修三摩地，就是三三昧啦等等，他有这些功德，共凡的功德哦，这叫共凡。好，请看倒数第二行。与凡夫共同的功德，这个叫做共凡的功德。这里是我们是在讲声闻行果，所以不包括人天乘的共凡 功德，不包括哦。好，这边讲的是声闻乘的共凡的功德，有六通啦，四净律啦，四无色定啦，这都是修定来的。三三摩地，你看都是偏定，三三摩地也是修定，都是偏定哦。哦，四无量啦，八解脱八圣处全部都是偏定啊，十遍处都偏定，不过里头像三三摩地了啊，像十遍处了，这都是有慧的定，不过它主要都是修定这里头。所以修大乘的止观哦、啊，修菩萨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修声闻乘，它的特点是定放在慧的前面，一定是修戒，然后修慧，然后修定，它的次第是这个样子。戒主要修声闻乘，戒主要是在规范我们的就是行为上，它主要是规范我们的行为要有一个纪律。可是心，你的心地，心还不见得已经调制了，要心要调制是一定要修定慧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一定要先用戒来规范你的三业哦。那我们下面要讲到菩萨戒声闻戒，它的重点是在于你不要犯这些戒，这些戒相戒条，一条一条的，你修一条得到一条的解脱，是别别解脱戒啊、哦，我们叫做波罗提木叉。那个你假如看那个经，那个佛遗教经还里头讲波罗提木叉，就是那个，那是声闻戒啊、哦。那假如是菩萨戒的话，除了共声闻戒的这个律仪戒以外，还有我们早上有稍微提过的，有色善法戒跟色有情戒啊、哦。那个最主要就是你要先修慧，空性慧，空正见啊、哦，有空正见发起大悲心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。所以修这个菩萨的这个功德的时候哈。哦，他通常是把慧放在定的前面，一定要修定，不修定你的慧是散慧、哦、可是会重在让你先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，你要有解门下手、哦、那声闻乘的话、哦、那个种性会不同，他会非常喜欢修定，非常非常喜欢修定，因为修定的时候、哦、会觉得有那个禅乐，有那个禅乐。那假如他一着在那个禅乐上面，着了味，那就完蛋了，那就变成外道禅。普通一般不是常常也有外面 外面不是有很多身心灵的成长班，也都要打坐吗？有没有都那些外道外道定，真的身体会觉得非常的快乐、哦、会有那种就是会有那种感觉，落在兽上面，落在兽上面，落在兽上面，在般若经里头说和魔相应。所谓魔的意思，你只要有一种有所得的心哦，觉得这样有所得的心，就是和魔相应，尤其是和兽相应的时候，那个魔很厉害。所以在大乘你修定的时候，你的老师都会一再的交代你，不可以自己胡乱修，绝对不能自己关起门来就修定，很危险。修定你假如关起门来就自己随便修的话，非常容易，非常容易和魔相应，就是为魔所称。般若经里头一再交代这一件事情。所以通常修定你都是要有一个师父跟着的，常常你去跟他报告你的情形，然后他也会常常在你身边看你的情形，告诉你什么地方要注意啦，或者是重点要换一换，换成什么东西啊等等这些，绝对不能自己闷起头来就修什么定，非常危险，会着魔，所谓的着魔，会坏，很容易和魔相应，这是很危险的事哦。其实你试试看你就会知道，你稍微修一点定，尤其是假如你有这样子的根性的话，你稍微修一点定，你就很快乐，每天心里头清清静静，你还以为你自己已经是无分别智了，心里头已经不起心动念了，哦，完蛋，差得好远了，完全就落到，你就会把四禅误以为你已经得到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你以为你就会误以为是得四果，那好可怕，那就已经为魔所称啊。等到因为四禅还是在什么三界里头嘛，对吗？等三界嘛，那是有为法嘛，生灭法嘛，你一出了那个定了，好，你就会起谤佛、谤法、谤身了。一出那个定，你会起疑根，那个疑根会让你生惑，那个惑会让你不信。哎，我以前学的、听的，难道是骗我的吗？你会升起这种心，然后就开始谤佛、谤法、谤身，很危险的事情，非常危险的事情啊、哦！这都是人家过来人啊。告诉我们的事情，你去看，像你要修定的话，最有名的就不过于天台的啊，同盟子观、小子观、四禅波罗蜜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还有什么摩诃子观，六妙门就是小子观了、啊，同盟子观了、啊。你去看看那里头的魔境啊，着魔啊，哦，所以。虽然修定这么重要，不过在大乘的修行里头，都把你大性一开始修十性位，对不对？有听过吧？十性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对不对？在十性里头，你看它的安排是信、进、念、会、定，它的次序是这样子，这是大乘的一个特色哦。对，你不能自己胡乱修啊。好。那现在这边的共凡功德，知道这还是凡夫的功德，还不是完全跟无漏慧相应啊、哦。所以这个有没有一点启示？就是要小心啊！这是共凡夫的，这是在三界里头的，不是就近的。你一定要修无漏慧才行。你不能说修定很重要，修定真的很重要。不过要以修定在定里头修四念住啊。哦，四念住是慧观，还记得吗？四念住每一个都是当观什么？当观身怎样，对不对？当观受怎样？当观心怎样？当观法怎样？每一个都是观，观是以慧为体，以闻思，而且要有闻思所成的慧哦，不是你自己恶慧、邪慧、意慧什么慧，不是哦，是以闻思所成的慧哦。是以文思所成的妙慧为体，那是你的观体哦，来明了简则就升起慧哦，千万都不要忘记哦，这上以前讲过了哦。好，所以是在定里头修观，我们就叫做止跟观嘛，哦，止观的那个成就就是定跟慧， 这样子。那底下我们看这边的共凡功德哦，好，共凡功德里头他讲的四净律啊、四无色定啊，前面都已经说过了哦。四净律在216页，好，讲四禅的每一个禅支216页。那四无色定也在前面214页，自己看。我们现在时间不够了，不再复习了。好，那个回去自己要复习。那我们现在看六通。好，翻过来啊，474页。六通刚才已经讲了三个，对不对？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宿命通、天眼通跟漏尽通啊。这边还有三个，第一个神净智正通啊，智正通，这个智正通通的是神净，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神足通，这是第一个。好，那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是天眼智正通。你有没有看到每一个都是自证的通？哦，这个很重要，要不然就变成外道，要不然就修成外道了。天眼的自证通，先把自证通三个字要注意，然后才看这个自证通有不同的种类。第一个是神足通，神净自证通；第二个是天眼通，天眼自证通。修定自然会得通，好、哦，是自证，要注意这个好不好？你才不会跟外道的通搞在一起。啊、哦，那第三个自证通是天耳自证通啊、哦，回去自己看。第四个漏掉了，所以它写在注里头，注后面的注里头他心自证通，就是前面讲过的他心通。第五个就是前面讲过的宿命通啊，第五个宿住随念的自证通。第六个漏尽自证通，前面讲过的漏尽通，这六个通里头只有三个明啊，就是天眼明，这个宿这个宿命通，这个宿命明，跟这个漏尽通，这个漏尽明啊。好，在六通里头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第六行，六通里头只有漏尽通。是圣人才有，唯圣人有，前五种通凡夫易得，看到没？凡夫易得，那凡夫是怎么得到的呢？有的是修德，有的是报德、哦、有的修德，有的报德。那漏尽通绝对是圣人才有，一定是要修行断掉所有的惑，漏就是惑，就是烦恼，惑都断掉叫漏尽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漏尽通一定是要修行、哦、一定要修行圣道，是圣人好修行的成就，一定是圣人的修行、哦、圣人把惑所有的惑完全断掉了以后，才能够哈证得这个漏尽自证通、哦、这个是唯圣才有。好，在下面就要看到三三摩地了。三三摩地就是我们平常会听到的三三昧，又叫做空三昧，又叫做三解脱门。它是解脱哦，解脱就是涅槃的意思哦，它是解脱的。你看要进这个解脱城，就是涅槃城的什么，你要进这个门啊，你进这个门要有钥匙吧，对不对？门是关着的，这个涅槃门解脱门是关着的，你要进这个门，你要用钥匙把这个门打开。那个进涅槃门解脱门的钥匙就是这里所谓的空无愿无相三三昧，三个三昧、哦、又叫做三解脱门，或者讲空三昧、哦、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。那三昧是什么？就是三摩地。那三摩地是什么？三摩地就是等持定慧的等持，叫做三摩地，就是我们修止观要得到的结果嘛。我们修止观干什么？就是要得三昧，得三摩地，得定慧等持、哦、修行的总纲还记得吗？我们最开始的佛法一定会跟你讲，佛法是以修行为重，不是在听闻这些知见，听闻这些东西是为了给修行做什么？做依据，对吗？那修行怎么修行？修行的总纲是三学跟三慧，要由闻思修，闻思修，闻所成慧，思所成慧，修所成慧，要由闻思修入三摩地，就是定慧，得到定慧的结果。可是要修定慧，一定要住戒， 这个已经讲过太多次，假如你身心不清净，你说会有定慧吗？无有四处，不可能的哦。所以就是修行的总纲，这六个字，闻思修戒定慧。那怎么样入戒定慧呢？就是由闻思修啊、哦、这是修行的总纲。好，这三摩地就是好、哦、就这个意思，就是定慧等词。那假如定慧都圆满了，定慧圆满啊、哦、都圆满的话，那就成佛，完全的圆满的话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三三昧啊、哦、这里三三昧这里要非常非常小心，你会和大乘相应，大乘法相应，还是你的根性是会和小乘法、二乘法哈相应，在这里会看得到，大乘止观还是小乘止观哦，大乘的空还是小乘的空，在这里就会见真章了，就会你就会有感觉了。好，我们先看空三摩地哦。空三摩地即原苦地中空和无我啊、这两种形象啊、相应的等词，等词就是定跟慧啊、等词。好，它重点在讲什么？我们前面不是讲过，我们在修四念住的时候，身受心法啊、身受心法也就是苦集灭道四圣地啦，也就是五蕴啊、色受想行识五蕴都是跟身受心法只是一名而已，你自己去想一想就知道了哦，一名而已。好，我们修身受心法的时候，不是有讲过别相的修法跟总相修法，有没有别相念住好、跟总相念住观两种，对不对？在修总相念住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讲过吗？你总相念住怎么修？从法无我下手，法还记得我们的写在白板上的心要吗？哦，修总相念住的法无我，那个心要没几个字，拜托你一定要记得，你要当观，一切法都是怎么样？本无而有，有以善灭，才八个字而已啊！本无而有，有以善灭，这八个字从哪里来？瑜伽师地论里头的无常的定义，那个是最无常，最初的无常就是死啊，人死了，无常了，这。不是讲那种无常哦，无常的定义哦，无常。你要是了解这几个字的话，你就了解很多很多事情了啦。为什么本无而有，有以善灭？本无而有，一切法本质空寂，因缘合而有，是不是本无而有？本无不是它本来没有，现在突然变成有了，那你是外道。我们讲的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。这因缘所生，因为它是因缘所生，所以它无自性，这个叫做本无。它的那个根本的，你不能说它有，因为是因缘成熟了，和因缘合以后成熟了，会显现一个异俗果，那个才是我们所见到的法，这样懂吗？懂吗？所以它都是因缘显现，它都是因缘条件。这个是我们所谓的自性啊、那个法。但是这个自性，你从这个自性会看到一切法的根本是无自性。这有没有很玄？不会，你了解就知道，不会。一切法是无自性的。因缘合才有自性，才有那个法的自性，就它的自相。但是以一切法的共相来说，一切法无我。好好思维哈，这个叫做一切法，它是本质空寂，它是因缘合而有，所以我们把因缘还给因缘，还至无还处，你会有那个空寂的那个感觉，那个感，你没有办法去讲那个，因为那是离言的境界了，你没有办法讲，所以我们只好啊、祖师大德他善巧的名言，就只好说那个叫做本质清净，那个叫做本质寂灭啊。可是那个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你假如把佛法里头的空啊无啊讲成什么都没有的话，那你就错了，那是外道了，那你就外道见了，那是错误的哦，不是这样子。空不是那个意思，空不是那个意思，空的意思是说因缘合，只要因缘成熟，只要因缘条件具足，就能生一切，所以空的意思是缘起。嗯，可以吗？你一定要从缘起的角度去了解什么是佛法所说的空， 哦，佛法所说的空是说一切法是无自性的，不是说一切法无，是说一切法无自性，一定要记得很清楚。大乘在讲空的时候，空的空是说一切法无自性，不是说一切法无。般若经里头一直在强调这些，不是说一切法无，是说一切法无自性。这个是空，大乘的空，这是大乘的空，一切法无自性。好，一切法无自性只讲到前面哦，本无而有，但是有以会怎么样？有因缘和合以后会怎么样？有以善灭，就说一切法它其实是刹那不住的，它刹那不住的，一切法刹那不住，它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。你能够住在哪里？是无住的。你能够住在哪里？没有，没有，它刹那不住的。你自己心去攀缘，然后执着不舍而已，你自己的心不舍离，才会让一切法自相续。所以一定要记得，一切法它是刹那不住，刹那不住、哦、所以你真的了解的话，你知道实相其实是你无可住无可着，你它不住，它根本不管这个根身也好，这个器界也好，无法住的。所以你着什么？何物可着？你着什么？你着什么？你着的是你自己这个执着心而已、啊、是你自己这个执着心，你自己攀缘执着不舍而已啊，不是真的什么东西被你着住了，可以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所以常常大乘在讲空的时候，他用什么比喻？用虚空，用虚空，虚空。讲到虚空的时候，你的感觉就出来了，它无量无边，它是没有边际的，对吧？所以称为大嘛，它是没有形象的。假如你的虚空有形象，你讲的虚空变成天空了，可以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它是没有形象的，它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着，一着就是有形象的，就是有住处的，它没有住处的，虚空没有住处的，可以懂这个意思吗？没有的，没有的。可是假如你一直用虚空，你是可以常常要，因为虚空哦，我们抬头看一下天空就可以有这个感觉，它无形，它无相，对不对？它无边，它无际，对不对？它无可住无可着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有这个感觉，这种自信清净的感觉很容易升起来，常常提醒你、哦、万法本质空寂。所以你常常可以自己念念反闻这个本寂体的时候啊，你要有一个凭借让你升起这种作意，看一眼天空，看一眼天空，很方便，很方便。可是所谓这只是很方便，给你一个善巧方便而已，不是说清净就等于虚空，不是这个意思哦，不是这个意思哦，懂吧？懂我的？好、哦，不是这个意思的。常常在讲空的时候，除了天空，用这个虚空，好、哦。做一个很善巧的比喻而已，比喻而已。大地也是常常我们用来做比喻的，就像这个大地，空就像这个大地，这个大地它能够包容一切，是不是包容一切？随便你啊，你随便在大地上面，我们啊哈，大部分丢的都是垃圾啊，都是往这个大地丢垃圾。可是所有你的一切的，你自己一切的所需，能够让你活命，一切的所需都是靠这个大地，对吧？你吃的，你住的，所有一切都是来自于这个大地。好，你除了虚空以外，你也要常常想大乘里头在讲空的时候用的比喻，也常常用大地。大地除了这个它无量无边包容一切以外，天空也是无量无边包容一切啊。你鸟在天空飞，飞机在天空飞，什么都在，灰尘也在天空飞，云在天空飞，什么都在天空飞。它那么大，但是它不爱白云飞，对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虚空。可是大地除了这个感觉以外，大地还让你有生长一切，它一切具足，它能生一切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有吧？这就是何其自性，本质清净；何其自性，本质寂灭；何其自性，本不动摇；何其自信，本质具足；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是不是五个慧能大师，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五个？ 你假如说不知道 他那个是什么意思，你用这两个比喻让你升起那升起一点点那个觉受、哦、然后慢慢我们再从法义里头去学到底是在讲什么，是什么意思，然后慢慢去修行证得这个，可以懂我的意思吗、哦、用比喻来帮我们，因为 这实在不是我们智慧可及的、哦、自信的三皈依就是讲这个、嗯、师兄你上次问的有没有的自信的三皈依，这是我们大乘修空观的、啊、修空啊，空是这个意思啊，空不是没有，空是空不是，空不是说一切法无，空是说一切法无自性，你要把它当成那个口诀来背啊。好、哦，所以空的意思是一切法无自性，这是我们大乘修空观，还是一样从无常下手，可是大乘的无常就很善巧，对不对？他说一切法本无而有，但是有已就散灭、要从这个有已散灭里头，你一定要联想，你可以联想哦，你可以联想得到，既然有已散灭，当体即空了不可得，所以一切法不住，一切法住上无况用，就接到下面的无相跟无愿。那假如是小乘的空观呢，小乘的空观也是无常下手啊，同样无常下手哦，可是小乘的空观它的无常会着重在苦集灭道上面，一切法无常，无常讲的是牵流性，对不对？无常就是性牵流哦，性牵流故苦，因为什么都在变嘛，所以哦、无常故苦，就是因为牵流性的缘故嘛，哦，所以你要追求什么乐，你追求那个乐是追求的时候是很苦的，你就算是给你追求到了，很辛苦追求到了，性牵流它会变坏的，所以即使是乐好了，乐苦又叫做变苦或者叫做坏苦，它是会变的，在变的时候你要很辛苦的抓住让它不变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会很苦，所以就会有爱别离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会有冤憎会啊等等，这些苦会很苦，你会想要哈，想要怎么样不老、啊、办不到的，性牵流故会老，你想要不病办不到的，不可能的，你会病，所以都会有这些苦，求不得的苦，这些小乘空观是注重这个苦，性牵流故会变化的缘故，所以苦，无常故苦，无常性就是苦啊，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，无我故空，小乘的空是这样，同样是痛念无常，小乘空观跟大乘空观有没有从无常下手，是不是微妙的不同，有没有抓住哦？好，小乘的空讲的就是无我，小乘定义空的定义就是无我，那大乘当然也讲无我，一切法无我，世尊说的如是真言一切法无我，那大乘的无我就是空，那个意思不一样，意思会不一样，空都空的意思就是在讲无我，大乘的空讲无我的时候，它的重点是无自性，人无自性，法无自性，所以大乘是要去掉法执，小乘的空观讲无我，它主要是去掉人我执，人，所以它会不受后有去住偏真涅槃，都是无我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很。不可能说现在这样听一听然后、哦、就我了解了、哦、那不太可能的事情啊，哦，所以比较重要的是你现在要把那个法要记住，你绝对要把那个法要把它记住，当作口诀、啊、把它记得牢牢的，然后去体会那个意思啊、哦，在止观境里头。好，这个空是根基，是基本，所以三三昧又叫做空三昧嘛，哦，你这个空的意思知道是什么，底下无愿跟无相，那通常我们先讲无相再讲三三昧，通常我们是先讲无相，空无相无愿，或者是三三昧你在有的地方会看到空无相无作，有吗？空无相无作、哦、三三昧、哦、像般若经里头就是空无相无作、哦、所以很多地方你会看到空无相无作一样的，那这里是空无相无愿。那你先看他的解释哈，无愿的意思就是没有欲求，没有愿求，没有这种有所得要求什么得一个什么的那种有所得的心，叫做无愿，没有这种有所得的心，不是没有愿没有欲哦，你说欲为法本，菩提心就是我们这种发愿，要发愿，一天到晚都在讲发愿发愿，无愿你不要搞错了，这个无愿不是说不要发愿，不是那个意思哦，愿的体我们要发愿，你知道愿的体是什么？ 愿是两个心所，一个是欲心所，一个是思心所。欲心所，欲为法本，一切法都要，你现在修行，我们修行也是一样，修行圣道也是一样，你一定要有这个欲，对不对？你要有这个动机，你要有这个动机，有这个欲求，有这个心里头有这个动机，我要做这个事情，我把这个事情变成是我的需求，我的希望，我的所乐境，这个叫做欲，对吗？好，可是这里讲的无愿是没有欲，没有求，没有有所得的心啊，所以你知道那个层次是不一样。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在五欲境界上面的欲求，五欲上面的有所得，变成是善法欲，善法的发愿跟圣道的有所求，对不对？然后慢慢你会晓得，你会晓得，你开根本智的时候，你会知道，这些都是以气出气，方便而已。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那时候才是真的无愿。好，那我们就讲小乘跟大乘的差别。小乘这里讲的无愿，就是对于这个三界没有欲求，没有愿，不想再回来这个三界，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出离心？是不是出离心？对于三界，它不做愿的，它不求的，它不做愿的，哈。所以小乘的这个无愿就是出离心，因为这个出离心的缘故，小乘的无愿会让他去住灭地，就是住偏真涅槃，对吗？他的目标就会放在这里，住灭地，偏真涅槃。那大乘呢？大乘的无愿也是一样啊，没有欲求，没有这些有所得的心都没有，可是大乘的没有这个有所得的心，是因为了解这个道理，依着前面的空三昧，空空有这个空性，会知道一切法本无而有，有以三灭，所以一切法它是怎么样？刹那不住，你住在哪里？它实相它就是刹那不住，到底你要着什么？你要住什么？根本没有，所以是无所得。一切法本来就是无所有不可得，所以你在行一切法，你发愿行菩萨道，行一切法的时候，你自己的内心里头是没有一个对价关系的，你的心里头是无所得的心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刚才讲过，大乘的空不是没有一切法，不是无一切法，是一切法无自性。大乘的无愿不是没有愿，不是不去愿不去行，而是行无所得行，这个叫行空行，这个在般若经里头叫做就是所谓的行空行。菩提行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空，他心里头是住空三昧的，他心里头是无所得的，所以他没有，他在做事情的时候没有任何对价关系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任何对价关系，没有，纯为利他。那个八地菩萨以上才有这种境界，在八地菩萨以上才可以入到无相，你要先入到无相才可能到这种境界，心里头没有任何的对价关系，他心里头没有任何的有那种有所得的心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因为一切法的实相本来就是无所有不可得的，这空三昧的时候就，对不对？那个体他有这种空性慧，空三昧，他知道一切法本来就是无所有不可得，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嘛，是吗？他不是不做行哦，他做一切行，但是是行空行。假如听不懂就算了，不要太生烦恼。我看有的同学的眼睛跟眉毛皱成一堆了，没有关系，假如听不懂就没有关系，放过去，不要生烦恼，回去把我们前面的四法印好好的多用功，好不好？这叫无愿。好，那无相是什么嘞？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课本哈。课本讲的无愿哈，那个它是出离心为主的哈，所以它主要会住在灭地。你看课本上在475页第一行哦，这种哈无愿求，心里头没有。 没有怨求，很强烈的这个出离心啊，声闻乘嘛，以出离心为体的这种出离心呢，他会让他觉得这个三界呀、啊、是非常非常可厌患的，是非常非常厌患的，这种出离心很强哦，故于彼无所愿要心求，出离心就是这样子哦。那连道地他也知道，道地如船筏，对不对？哈、哦。那到底如船筏到了彼岸，就是涅槃的彼岸以后，当然是要舍掉这个筏的嘛，齁，要舍掉这个筏。所以到底如船筏必因舍故，所以他最后住在哪里？住在灭地。这个就是小乘修的无愿。所以很自然的，假如你的心是跟这个相应的话，你就会你的心是这样子，我们就叫这样子是二乘的心，或者是声闻乘的心。那你修的当然就是声闻乘的道，得的就是声闻乘的果，一定是这样，因为你跟它相应嘛，一切法都只是相应而已啊，对吗？好，那你假如觉得不应该是这样，我不能修行修到最后只是去住一个灭地啊，我假如真的是空性慧，大乘那种空性慧的话，会知道这一切是同体的，这一切是一个体，因缘是不能分割的。我们因缘是不能分割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这一切是一个同体的，是一个因缘的网络，是同体的。你可能是去截取了一部分的因缘，你在那个因缘，你截取的那一部分因缘上面，你施设迷言，那个就变成你所见的相，懂不懂？所以无相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就知道了吧？所有的相都是你自己去取相分别来的，我们没有开根本智的，有取相接着一定是取随好，就是执着，会执着。你取相以后，你取相的时候一定是有我见才会取相，你取一个角度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取那个角度？是依着你自己的我吃我见我慢我爱我见嘛。你取相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角度，有角度就是偏的，不是变的，是偏的，就落边的，你不是落这一边就是落那一边。你只要有落边，你就必定有所不见，懂我的意思吗？你的智慧是不究竟的，绝对是不究竟的、哦、所以小乘没有办法得无上菩提，懂我的意思吗？事实上大乘在讲的时候，他就直接跟你讲相是什么，相就是你取相施设名言，那个叫相。相是怎么来的？想心所想，想想想心所，想心所就是于境取相施设名言。所以我们一切的境界都叫做一言境，第六意识去嫉妒分别，去分别来的境界一定带名言，又叫做名言境。你以这个第六意识心啊，一言心啊，第六意识心啊，这个名言心啊，去截取因缘，去施设名言以后，那个境界才是你的法界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们把那个境界叫做什么？叫做名言境啦，叫做影像分啦，叫做相分啦，叫做遍计所起色啦，等等一堆名称，懂我的意思吗？你的那个心就是你的量，你的四量哈，你的智慧了，带着我见的，你的那个量哈，你什么样的量啊，你就取什么样的相，施设什么样的名言。所以这一切法界，你的法界都是如幻假有，都是为量即为假嘛。所以三十颂一开始就跟你讲这个，三十颂一开始就从我们凡夫的境界哈，我们凡夫任何时候都是眼睛张开耳朵张开，就是在看到境界的，这一切境界有假说我法，这些境界我跟法有就是这样子来的，它是假说，就是名言都是名言诠释出来的，我们的境界全部是，你想想看很可怕哦，全部是什么啊？诠释出来的。所以你要不要改进提升你的诠释系统，你的诠释系统就是你的思量，就是你的智慧，你的诠释系统就是你的见分，因为所有你的境界它都是 它是什么？你的见分所取的相分。你把你的量提高，哦，量，你把你的量提高，那么你的这个所呈现的如幻假有的这个法界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就是比较不一样的？你不要一天到晚就是肉眼嘛，我们现在只有肉眼也没办法嘛，哈。不过慢慢肉眼上面还有啊，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到佛眼，就是四量一直在提高，境界就一直不同。这样有没有一点懂？所以你说相，哪个相是真实的啊？哪个相是真实的？你看到的相就是你的四量，它为是四性，都是一切法就是这样，它只是事所变的。你不要以为事所变是变它就变了。那我现在假如有这么厉害，真的这一切法事所变，我说妙了，妙进长老最爱讲变一条龙出来，没有人可以，不是那个意思哈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要很明白的知道事变是什么意思，因缘变、分别变，这样懂这个意思吗？事变，你的事，你的五根对五尘，好，根对尘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有作意，一有作意，好，根尘你的那个四心，第六意识心了、啊，其实是第六意识心、啊、讲的。是第六意识心在分别，更对尘的时候只有五识，五识是不会分别的。好，你的第六意识心起来分别的时候，第六意识心起来分别的时候必带名言，这个时候已经是你的见分取相分，你取到的境界就是你的境界，你的根尘识是什么？是你的意言境，第六意识的名言境，这样懂了吗？都是遍计所起色，是你自己的情跟见这个诠释系统所诠释出来的影像啦、啊、相分啦、啊、亲所缘缘，这是亲所缘缘，这样懂吗、哦、这些也是以前讲过的，对不对？哦，都以前讲过的哦。我们大乘在讲无相，就是指着这个，刚才讲了，你所有的相是这样子来的，是你自己于境取相施设名言来的，它是一个名言境，也就是一言境了，它是这样来的。所有你认为的相是这个样的，是这样，现在已经讲道理给你听了，所以你能不能从这个道理，虽然你自己还不是这个境界了，不过你能不能从这个道理去比量的了解哦，一切的境界它的实相其实是无相，无相不是没有相，又来了，空不是没有法，不是一切法没有自性，为什么没有自性？因为都是缘起，有没有？相也是一切法所谓的无相，不是说没有相，因缘和合就呈现相啊，这个因缘相啊，就这个因缘相怎么会没有相，又把你搞混了，对不对？无相不是没有相，有因缘和合就有相，有作用就有相，而我们讲的实相，那个实相跟刚才讲空一样，那个实相其实是什么？是在告诉你，你现在所看到的，你所认为的像是你自己的诠释系统，懂了吗？真的懂了吗？不要三两句你就搞混了啦，是你自己的诠释系统，你自己的见分取相分出来的，也就是说你认为的像只是你在截取因缘，你截取因缘以后你用迷言去冻结出来像，一切法其实是刹那不住，你把它你给我住，你用什么让他住？用你自己的心执着嘛，你去攀援他让他留下来嘛，就跟照相一样，是不是跟照相一样？你的心呢，就是照相，我把你攀下来，让你永远年轻美丽，相片上面永远年轻美丽，一照镜子吓一跳，吓死这是什么人啊？镜子里这是什么人啊？照片里那个才是我啊！镜子里这是什么人啊？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我常常照镜子吓一跳，知道吗？没有开悟的人就是这样子，一切法刹那不住的，你可以用照相机把它拍下来，让它，你自己让它。你自己强留他，让他留住那个青春美丽，假的相就是这样子。一切法哈，在经上面你会看到一相，有没有看到这个一相？所谓无相，一切法只有一个相， 就是无相，无相就是什么？因缘相。好，不要说无相是没有相，我现在看到的都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胡思乱想出来的。哦，不是这个意思哦，不是这个意思哦。说所有的相都是你自己去截取因缘施舍名言以后，施舍名言以后的相分或者影像色或者遍计所起色，那个是你的亲所缘缘，而事实上所缘境那个因缘所生的那个法，那个是真的，你所对的那个所缘境你是见不到的，你见到它的时候它已经被染色，用什么东西去染去污染了，用你自己的情跟见，你自己的感受跟想法，这个形成你的感受想法，形成所有你的经验，你的感受想法，你有所有所过去的这些哈，这些一切的事情形成你的诠释系统，这样对吗？你的诠释系统所出来的，经过你的诠释系统出来的就是你的法界，这样懂吗？这个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无相，实际上真实意是什么？无相，不是那个不是你诠释系统出来的相，不是那个一切法它刹那不住，哪来的相？它住上无，它根本刹那不住，哪来的相？到底哪个相是它？哪个相是它？你认为是它，是你自己心好去攀缘住以后，你去截取那个因缘，你自己执着不舍认为它是那样，可以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个是大乘的无相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看小乘的无相是什么。小乘的无相是哈，他把所有的相归纳起来，归纳成这十个相，而无相就是没有这十个相。小乘的无相是在讲这个哦，你自己常常在直观里头哈，你要远离这十个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哦，这已经不得了了，这五层境界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的相要远离。你知道这色身香味触这因缘所生法哦，你不要在上面升起情跟爱。好，这些色身香味触，你只要在上面一升起情和爱，你就变成五欲的奴隶了，是这个意思哦。叫你要远离色身香味触这个五欲境界，然后远离男女。男女是我们今天之所以为人的原因嘛，懂吗？这是很难破的，很难破的，常常在直观里头哈，自己在那边数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，还同时会胡思乱想。你自己算了，不要数了，好好看我胡思乱想的那个像是什么，你就来看看。通常不会超过这个色身香味触跟男女，就是这几种。听说了哈，我是女生了哈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我听说了，尤其是男生呐。这个，所以男生特别强调要修不净观，哈、哦，这是生理的因果，生理会造成这种情形，很难很难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报纸不要乱看，电视不要乱看，很多杂志不要乱看，很难呐、啊，现在很难。你报纸翻开哪一天没有？你电视打开哪天没有？很难，这些事情你只要看过，很奇怪哦。别的事情你看过，好事情看过就忘了。这些事情男女，尤其是这个男女的事情，你看过了以后，自己会回味无穷。好、哦，常常哦，好不容易现在可以啊，有这个福报坐下来，好、哦，这个说是说打坐啦，不打坐只是一堆肉摆成那个样子，这不是我在讲的，这都是师父讲的。你只是一堆肉摆成那个样子，摆成那个样子有什么好？还把它说成庄严？你的心里头在打坐吗？打坐是什么意思？所以我们说打坐七字做法，摆成那个样子是一堆肉摆成那个样子，这真的不是我讲的。所以打坐不是一堆肉摆成那个样子哈，打坐是哦，真的，你首先就要离五蕴的愧闹哈，就是所谓的独居闲处啊，要远离这个色声香味触。男女其实也是包括在色声香味触里头啦，只是因为它特别的厉害，所以把它再挑出来讲啊。色声香味触男女，好，摆脱这些，还有生意灭，生意灭叫做有为相，一切的有为相，你归纳起来就是生意灭。 诶，不是生住意面吗？为什么没有住啊？因为本来就是没有住，就是生意面。你认为的那个住，好，其实就是意了，就是意，已经是意了，这样知道吗？生住意面叫做有为四相，有为法一定是这四相，生住意面。那换在有情身上就是生老病死嘛，哈，就是这个生住意面哦，这个叫做有为三相或者有为四相哦，生住意面。一切的有为法的相，你再简单的讲就是生意面，好不好？所以在小乘在说远离啊，在说无相的时候，远离相哦，远离相，相全部可以用这十相摄尽，全部包括了。所以无相就是远离这十个相，这是小乘所说的无相。小乘所说的空也好，无愿也好，无相也好，都很善巧哦，不是我们修大乘的人就瞧不起这种修法，就不修这种修法，不是，只是你除了这种修法以外，这种修法一定要修，这种修没有出离心是不可能有菩提心的，你别骗自己啦、哦、说我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，所以不可以有出离心，你不要骗自己，没有出离心，你心里头是没有，你心里头是不可能有解脱境界的，你自己心里头没有解脱境界，你去度众生啊，无有四处，这不是我讲的，无有四处，你心里没有解脱境界的时候，你是去被众生度，不是去度众生，所以知道吗？出离心一定要有的哦。好，所以要有这种小乘的修法，可是你也要知道大乘修法跟小乘修法在什么地方微妙的不同，它会让你走上两条不同的路，一个是声闻止观，一个是大乘止观，那你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，这样知道吗？真的知道吼、哦，其实那个心要没有几句，很简单的啊、哦，把它花一点时间背下来哈、哦。你在止观境界里头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先把你的教理变得很坚固，这是止观第一件要做的事情。你不要那么快就想要自己去死什么什么，你要先把你的教理变得很坚固。那你教理哪里来？当然是文思基础嘛，对不对？一定是从正文熏习来嘛。你要如理的思维，想得懂，同意，心里头同意。哦，要得到你的同意呢，这也不简单的事情哎。哦，虽然是佛说的，你还可以不同意耶。得到你的同意，如理思维，得到你的同意。那既然你已经同意了，你就要把它很坚固，不要三两天就忘了，好不好？这止观境界里头要做的事情。止观里头你一定要在止观里头哈、哦、修这个哈、哦、了相作意，然后圣解作意，这是最重要的两门功夫。了相这是七作意里头的前面的，了相作意，圣解作意，然后自然就会发起后面的远离作意，色乐作意哦，然后观察作意哈、哦、然后最后就会得到那个果的那个。那我们呢、啊、现在修行要重点要摆在前面，一个了相作意，一个圣解作意上面，这两个我们现在最重要是这两个。也就是说在五位修行里头，我们现在最重要是要摆在资粮位跟加行位，这两个在唯识里头它不是这样分，唯识里头它就是这个就是圣解行地，圣解行、哦、这样有没有问题、哦、圣解行就是了相作意，圣解作意、哦、修这两个现在是最重要是这个。好，所以这个三摩地这个地方有大乘止观、小乘止观，对不对啊、哦？好，底下四无量心修慈悲喜舍，四无量心最重要是你要知道它的体，慈悲喜舍的体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慈无量心或者悲无量心、喜无量心啊、舍无量心呢？它的体是什么？什么原因发生的？这个叫做体，好不好？体啊、哦，好，请看第一个慈无量心。我们说慈就是与乐，与乐的作意啊，与乐的作意相应。好，有这种心，它是以什么为体？以无嗔为体。假如你的心里头，你很容易嗔恚，你假如是一个多嗔的种性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慈无量心？你自己想想看，哈、哦，所以你反而哈、哦，你真的是要修四无量心。虽然这个四无量心也是二乘的修法，不过一定要修。所以这个慈无量心是以无嗔为体，然后悲无量心呢， 有没有找到啊？要把重点先画下来哦。其他的你回去可以慢慢看，你重点一定要先画下来。慈无量心以无嗔为体，然后隔壁一行第二个悲无量心呢？悲无量心，悲是除苦，除苦的作意哦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一个是娱乐，一个是拔苦嘛。那悲无量心呢，是不害，十一个善心所里头那个不害心所，不害有没有？那个是以那个不害心所，不触恼众生。你不只是没有那个不触恼众生的心，你连不触恼众生的相都没有，这个才是真的不触恼。你不要说我没有这种意思嘛，啊，你没有这种意思，你看起来怎么就是这个样子嘞？那都不行哦。以不害为体哦，不害不触恼众生的心哦。好，这是悲无量，悲无量的体，不害不触恼众生哦。下面心，下面一个喜无量，喜无量心。与心未作意相应，众生有好，这最主要就是不嫉妒啦。众生有什么好你自己没有，我们一般的凡夫是什么？嫉妒嘛。怎么他有我没有，对不对？你这已经是嫉妒心了，对不对？他凭什么有？他也没有比我好多少，是不是？他也没有怎么样啊，怎么就娶到那么漂亮的老婆，开名车，有豪宅，哦，什么心你都会有。其实有漂亮的老婆，开名车，娶豪宅很麻烦呢。好，但是我们就会有这种不随喜，反而升起啊嫉妒或者是批评的心啊，这就不对。有这种心的话，你就不可能升起什么喜无量心了。喜无量心最重要的就是随喜，所以随喜是很重要的一种功德啊。随喜啊，喜无量心即欣慰作意相应，你觉得很欣慰哦，众生可以这样子很欣慰，很哦，就觉得多好啊。是不是好多好啊？那样子啊，喜无量心啊，这是一种以喜受为体，它是五受里头，或者你说三色生五种受里头的喜受为体啊。五受记得吧？苦乐忧喜舍啊，喜受为体啊。好，再下面一个舍无量心，这个舍无量心是以无贪无嗔二法为体。无贪，你不会，你没有那种。你没有那种不该你的去贪求的心之外，你也没有那种维系的贪欲的心，就是什么令，坚令，坚令，这个坚令很重要。坚令，我们通常都觉得我们不贪，不是我的嘛，我不会去想要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你不贪，可是你没有再深入一层去想想看，你不贪是可能是对的，但是你那个坚令的心。坚令的心还是贪哦，坚令的心就是不舍的心啦。你觉得不是我的我不要，但是你的呢绝不给人家不舍，那还是贪，那个是比较维系的了，知道吗？好，坚令的心那比较维系，那也是无贪哦。啊，当然是要无嗔的心你才可能舍受嘛。你假如说你气都气死了，一天到晚嗔恚的心哦，看到什么不如你意的事情啊，一天到晚都觉得不如意是十常八九，所以整天都在那八九里头，你怎么可能舍？舍什么东西？舍是喜舍呢，是这个舍无量心哈。这个我们前面有讲，我们也是前面十一个善心所哈，前面都还懂善心所从信开始，对不对？信精进，无贪无嗔无痴，对不对？惭愧哦，非常重要。惭愧哦，或者你把惭愧放在前面也可以啦，先起惭愧，然后精进，无贪无嗔无痴都可以。然后下面的都是假法，比如说你要精进于无贪无嗔无痴，这四个合起来就是不放逸，所以不放逸是以精进无贪无嗔无痴为体的假法，有没有？好，假法这样子的修行才能够得清安，清安才会得清安。有清安，清安是一种定功夫，它是一种堪能力，你才可能随行随舍。有行舍，有行舍，行舍不容易啊，行舍是一种平等心啊，随行随舍它是一种平等心，它是一种直心，就是平等心啊，平等心啊。这种行舍随行随舍要一直到随行随舍，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蛮辛苦的哈，要历历运转作意，然后到有间无间，一直要到任运的可以这样子做的时候，那已经是八地菩萨了，好，是不容易的啊。行舍这个随行随舍啊， 然后行舍最后不害，任何时候哦，那完全不触恼众生，哦，那个不容易，那等觉菩萨哦，那种不害的心，所以十一个善法，从前面信开始，我们信，我们要在这里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着力啊，要在这个地方特别用力啦，然后慢慢慢慢，前面的会引生后面的哦，后面的会圆满前面的。所以你一定要从，一定要老老实实从头做起了，一定重点要放在信，生信，要生信，信，从生信，哦，可能是劝你的啊，生信，慢慢你自己慢慢会一点一点的体会，一分一分的去以身作证，以后你会真的信，真的完完全全，真的是信受不疑啊，哦，这样懂我的意思吗？那这个。行舍是十一个三心所里头的一个啦，哦，不过它也是一样用无贪无嗔为体，所以假如没有无贪无嗔，你是不可能有这个行舍的。后面几个善心所几乎都是假法，假法，假法的意思说它以别的法为体啦，它是别的法的分位啊，或者是等流啦，啊，这样这个意思，或者是和哦，好，这叫做四无量心哦。那我们今天早上就到这边为止。下面会把八解脱、八圣处、十遍处，这都是比较，虽然是偏重小乘的声闻乘的修法啦，可是都是蛮，其实是蛮受用的啦，哦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讲一讲啊，虽然它是声闻乘的修法啊，然后就进到真的今天的重点，要讲菩萨的发心了。好。